第二十三，弥陀在因地曾经发愿，愿自己成佛之后，十方诸佛都赞叹。这个在四十八愿第十七愿这一段经文，就是第十七愿的成就。为什么要一切诸佛都赞叹？这个里面一定有很深的道理。弥陀的宏愿，如果没有十方一切诸佛的赞扬，他的愿就不能够圆满。他的愿望是帮助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，这一个愿力实在是太伟大了。一切诸佛呢，都未曾想到这种事情。那么这样伟大的愿，怎样能达到呢？就是他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以这样的设施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，在一生当中就圆满成佛。那么这十方众生怎么知道这桩事情？怎样去往生极乐世界？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人大力的宣传、推荐、介绍。弥陀虽然有这么好的设施，大家不晓得也是枉然。而且要介绍，实在说没有诸佛来介绍，是菩萨介绍，大家未必能相信。为什么呢？通常我们都知道，修行正果啊，是由次第的断惑真真，也有难易差别，哪里能够平等成佛呢？所以这个话说起来没人相信，菩萨说未必能取信于大众，所以必须要诸佛来介绍。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呢，把六方佛判作流通分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为佛与佛才有能力啊，才有资格跟大家介绍这个法门啊。所以弥陀在因地里面呢，就想象到这一段事情啊很难，必须要十方诸佛同声赞叹啊。那么这个愿果然呢兑现了。我们看经文，复次我乃东方恒河沙数世界。这个用比喻来说，这个数量说不尽啊，数不清，说不尽。夜夜界中啊，如恒沙佛，每一个世界里面 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的水，各处广场设像。这个广场设在此地啊，是形容啊，也就是变法界来宣扬，放无量光，光是智慧，没有真实的智慧，对于这个法门不能够信受，当然更不能够宣扬啊，必须有智慧，有善巧。说诚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这句经文跟小本弥陀经上的意思完全相同啊，小本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跟意思完全相同。诸佛怎么样赞叹，怎么样宣扬，怎样劝告大众求生净土呢？就是为大家了讲解无量寿经，为大家讲解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，这个三经呢是专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就是称赞无量寿啊。那么我们特别要记住上面这一句，说诚实言啊，经里面讲的话句句真实，没有一句话是夸张的啊。那么我们要想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能有一点认识，那全在经中。这个经呢，实在有不可思议的功德，你念到心地清净，信心清净，就有感应，西方极乐世界会展现在你面前，你亲眼见到弥陀与菩萨们说法，你亲耳听到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古时候有啊，佛讲经的时候我乃与大众见到了，佛讲观无量寿经的时候维提西夫人与五个宫女见到了。一千年之后啊，佛法传到中国来，慧远大师一生当中见过三次，这个不是假的。这一段先说的东方啊，东方说的比较详细，其他的呢南西北方，恒沙世界诸佛称叹一佛如是，南方西方北方就跟东方一样，也是有数不尽的诸佛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里面有恒河沙数诸佛， 跟东方的情形相同啊，也是出广长舌放无量光啊，称赞弥陀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四维上下，四维是指的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这四个角，我们叫八方。上方下方这合起来就是十方。弥陀经的本文也是十方，你们看玄奘大师的译本是十方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简单，他只翻了六方，这是省略，就是把四维也省掉了。啊，虽然在文字上省略，意思上是圆满的。四维上下，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叙说十方诸佛赞叹。这一段经文含义非常的深远，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。为什么呢？你去查查大藏经，一切经中啊，从来没有说十方一切诸佛称赞的，没有。一切诸佛都宣扬，一切诸佛都赞叹。我们想想，这是一个什么法门啊？能值得每一尊佛都在那里赞叹宣扬劝告大众，这岂不就是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宣扬的第一经啊？善导大师的话没错啊，他说如来所以心出世，这个如来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，示现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唯说弥陀本愿海啊，弥陀本愿海是什么呢？就是无量寿经啊，这一本经就是弥陀本愿海，我们这才真正明了了。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本经，引用古大德之说，本经是如来正说，称心即谈呐，华严称心，法华称心，没有达到极处啊。这一部经是称心达到了极处，是如来正说。换一句话说，其他所有一切经典都是佛附带说的，不是正说，正说唯独此经。这一段经文含的这个深意，如果我们参透了明白了，你对于无量法门的选择那还有什么话说？决定没有疑惑，决定啊选择这个法门。 以坚定的信心、清净信心呢来修学。这一生当中必定成就，成就啊满弥陀度生的大愿，也满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介绍推荐戒引的宏愿。那么从这一点呢，那是一切经呢没有这一部经殊胜啊。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啊，这经文里的含义非常的深广。在这个底下这个意思也透出来，何以故呢？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？于临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。这是佛为一切众生宣扬净土三经，劝大众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深意。也就是说这一部经的目的之所在是希望啊十方世界所有众生，这就是平等成佛的方法。此地讲的众生包括九法界的有情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平等得度，平等成佛，这个是不可思议。弥陀度生善巧方便，实在是一切法门都不能够跟他相比。他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持名号吧小本弥陀经上这持名号，本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就是这持名号。你看这个方法多简单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殊胜的方法，也就是最秘密的方法，最神奇不可思议的方法。等觉菩萨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，用这个方法，这是名号。三恶道众生想往生成佛也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巧妙了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闻彼佛名，名是指名号，名号所含的内容就是本经名号功德在哪里？就在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就是那一句名号的注解。 啊，你要晓得名号功德呢，那你就熟读无量寿经，名号功德就知道了。在此地特别加一个名号功德，使大家不至于误会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听这句阿弥陀佛，在台湾听佛名号的人太多了啊。如果诸位要展开来调查调查，恐怕2000万人个个都听到。你问问哪一个人，你知不知道阿弥陀佛，他不是佛教徒也会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我听说啊，那是听到名号，名号功德不知道，不知道名号功德了，这个清净心生不起来，发清净心啊。这个清净心呢，就是菩提心，就是求生净土的心，叫做清净心。因为那边是净土，求生净土的心就是清净心，途净心净，心净途净。这一句就是三辈往生里面讲的发菩提心。意念受持皈依供养啊，就是三辈往生里所讲的一向转念啊，所以这一句啊，就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。不明了名号功德，这个心生不起来，这一句名号念不下去。经也念不下去，所以有很多同修来跟我讲啊，他是很喜欢往生的，也很喜欢这个无量寿经的，就是念不下去，他念了一半就打瞌睡了。念佛名号也是如此，那个名号念不下去，他问我这是什么原因。你们诸位想想，那什么原因？含糊笼统说嘛，哎呀，你业障很重的。这含糊笼统的讲，啊，当然也没讲错。其实，业障重是一桩事情，另外一桩事情呢，名号功德他不晓得。啊，如果真正知道了名号功德，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多知道一点呢，他这个心呢自然就生起来了啊，他那个困难可以克服的啊，不是不能克服的。因此这个介绍就非常重要啊，怎么个介绍呢？就要把西方世界离四因果一真庄严，要一桩桩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个才行啊！大家这个听了才会相信啊！那个一听就相信，这个人善根很深啊。善根差一点的人，你纵然讲得很相信，他会问你：“你去过没有啊？”没去过。那你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？经上说的，那经难道不骗人吗？遇到这样的人，你就不要跟他了讲经，不要讲理论，也不要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能接受啊。 给他讲什么呢？给他讲一些往生人的故事，越近越好啊！大家亲眼看到的这个东西，他没有办法不能不相信啊！从这个地方呢，他能够建立信心，看到哎，这一个那一个都是念佛站着走着坐着走的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有了信心之后啊，再跟他讲理论，他容易接受。那佛讲经常常用这个方法啊，先讲果报啊，果报的时候呢，你能够看得到啊，然后再说因缘啊，因缘果啊，先讲果，然后再讲因缘。那么这是戒引众生的一种善巧，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啊，年岁大的人呢，他自己会感觉到我在世间时间越来越少了啊，对他来劝他念佛修净土啊，那最有效果的就是讲故事啊，我们亲眼看到的啊，这最真实，亲耳所听的，这很近的，这都不是假的啊。用这种方法使他觉悟，啊，使他在晚年会充满了希望。不至于在晚年呢等死啊，退休之后啊那个日子不好过啊。我遇到很多退休的老人呢，问他最近怎么样啊，坐吃等死，你想想看多悲哀呀。如果他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圆满殊胜庄严，这个前途充遍了光明啊！啊，他晚年一切放下，专心念佛，里头有真正的乐趣啊！年轻享福，没有想到晚年的福报更大。更殊胜啊！真正一心念佛，这个身心清净，百病不生啊，他不生病啊，那个身体体力越来越好，这是现在得的法宝啊。将来果报是无比的殊胜啊，所以是家有老人呢，一定要劝他念佛啊，你要观察了解他的根性，用什么方法啊？那个不迷信的人就跟他讲理论啊，那个一味执着理论的人就跟他讲故事，善巧方便啊，让他接受啊，这个是做晚辈的真正的孝顺。意念受持，发心之后，这最要紧的就是要修行。这八个字就是教我们怎样修行。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那么我们要依 意识心里想啊，想什么呢？想弥陀本愿功德。弥陀本愿功德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六章四十八愿。所以这个四十八愿呢，你念得很熟，没有事，这个心里有念头了，就想弥陀本愿。想久了啊，弥陀本愿就变成自己的本愿了，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就相同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啊。我们这个世间所谓同志，志同道合，必定集合在一起。那凭什么往生呢？凭我们的心愿跟佛相同，所以常常意念弥陀本愿功德，常常思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。给诸位说，这是最健康的思想。有健康的思想啊，才有健康的身体啊。所以不要胡思乱想啊，胡思乱想啊，是你这个身体疾病的根源啊。你们如果觉得身体不好，你就要觉悟，你身体为什么不好啊？你一定胡思乱想。啊，胡思乱想是一切疾病的根源，那是一个不健康的思想。啊，是非人我，五欲六尘，通通不要想，那是不健康的。学佛的人应当把这些念头通通放下，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这个世间怎么亲爱的人，怎么喜欢的东西都是假的。啊，你想这些叫妄想，想这些叫傻想，假的，带不去的。啊，这些妄念现在给你带来的痛苦、烦恼、疾病，将来给你的是六道轮回，叫你受这个罪啊！啊，谁安排的？谁叫你受的？就是胡思乱想叫你受的，自作自受啊！这个不能怪人啊。所以学佛的人首先就是有健康的思想啊，所以他有健康的身体啊。叫意念受是接受，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理论方法境界我完全接受，丝毫不怀疑啊。接受就是要把它做到，啊，持就是保持，啊，一定要把经典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持，啊，自己生活行持就是无量寿经，啊，无量寿经最大的利益功德实在讲就在此地。啊，你看它是一切诸佛所宣扬的，是如来度生第一法门，它不深，看起来很浅显，啊，实在呢，浅人看着浅，是深人看着深，对，妙就妙在此地啊。 比弥陀经还殊胜。啊，弥陀经经文看起来很浅，也是浅人看着浅，深人看着深。啊，弥陀经说的太简单了，对我们日常生活修行说的不够，这个经说的详细，说的圆满。所以按照弥陀经修行，印光大师讲一定要用安世全书、感应篇、了凡四训来做补充。啊，用这三样东西啊，帮助自己断恶修善。啊，这一部经呢统统都有了。啊，专门讲这个夜莺果报的33章到37章是专讲，其他几乎每一章都有代数，所以它统统有了，不需要啊再接了凡四训感应篇，不需要接这东西，所以这个经是一本就够了。那弥陀经啊还要加上三个副本，这才行。啊，否则的话修行不晓得从哪下手，所以这个本子比弥陀经就殊胜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的。皈依，依是依靠，啊，皈是回头，我们在世间法。在一切出世间法回头专以无量寿经，在平常我们讲皈依是按照通途法门来说，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，怕后人呢听到佛法僧起误会，啊，一听到佛你就想到佛像，听到法就想到经典，听到僧呢就想到出家人，啊，这怎么呢？完全着了相。着相就见不到性了。真正修行人呢一定要立一切相啊，这才能见到一切性。所以他老人家不讲佛法僧，他讲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啊，这种讲法就是防止我们着相，使我们知道三宝的真正的意义是觉真经。觉真经的反面是迷邪染。啊，我们凡夫哪一个不迷呢？统统迷惑颠倒啊。哪一个不邪呢？起心动念都是邪念，那妄想就是邪念，没有一个念头是正念的。贪嗔痴慢，这是染污啊。无欲弃情，贪嗔痴慢是染污。佛教给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一句觉而不迷，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，以佛知佛见，就是正知正见，从一切烦恼染污回过头来，以清净心。大觉， 真净，这是自信的三德，恢复了自信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十方诸佛赞叹，这是真正的归处。那么到这一个法门，是殊胜到了极处了。啊，通常我们讲，就是像六祖说的吧，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。这个觉正净的标准在哪里？很难啊。说的容易呀、啊，真正呢、啊，踏实去做，往往摸不到边际，不晓得从哪里做起。啊，讲皈依佛法僧呢，那更是虚无缥缈。讲觉真净稍微踏实一点，但是还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啊，到这个法门，这个十方一切诸佛赞叹。有道理，为什么呢？三皈依落实，真正落实，教给我们从无量诸佛如来，我们皈依一尊阿弥陀佛。这个皈依佛了，落实了，晓得啊，我们知道皈依啊哪一尊佛？从无量的经典法门，我们今天也明白了，这皈依法呢，皈依无量寿经。这很不可思议啊。啊，佛与法都落实了。皈依僧呢，本经一开头跟我们讲的圣贤僧，观音实质，文殊普贤，通通都是发愿求生净土的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依靠他们的智慧，依靠他们的经验，依靠他们的选择，我也选择这个法门。跟他们呢做个同参道友啊，这样三皈依落实了。供养，一切供养当中，法供养最，我们想供养诸佛如来，供养诸大菩萨，用什么供养呢？用真正的修行，这是供养诸佛菩萨上供。下面我们供养一切众生，那怎么供呢？把这个殊胜圆满的法门尽心尽力的宣扬推荐介绍给一切大众，这是普遍供养一切众生。所谓上求下化，这是设法一切诸佛如来说诚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了， 用意之所在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开经偈里头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如来真实意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开经偈里头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就是这一章啊，就是那一句的解释了。这个意思还没尽，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，啊，底下讲的是真实功德，乃至能发一念净心，所有善根智性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前面一段是专说皈依净土，皈依本经的修学功德。这底下这个一段呢，范围就非常之深广，不一定直奔经。